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初期大圣佛教的起源与开展第五章第一节。上星期我们谈到216页讲义，216页。那我们最后有谈到，就是一切是相应教，是这个斯阿含的一个根本啊，也就是修多罗它的一个主要组成的一个内涵，就是一切是，一切是就是最原始是七是啊，那慢慢的就增加到九是。在第一节216页那这一段导师要谈一个课题，就是说这四部阿含经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意趣。前面我们有谈到在摄四分，就是本母阿含经本母，现在收录在这个瑜伽师地论里面，我们再来看一次啊，在210页在中间有一个二，阿拉伯数字二，有没有？原始的内容为九分教中之修多罗与其业。那这边导师说斯阿含的结集有一古老的传说，那就是这个一切是相应教监测究极，就是瑜伽师地论的论文第一行啊。那这个呢，这样的一个主，就是这样的一个编辑呢，那它是杂含经杂集摩啊，然后处中而说在下面啊，是中阿集摩。那更广长而说呢，是长阿基摩啊。那以这个一二三等见分数道理而说呢，是增益阿基摩。所以这个斯阿含他的一个编辑，这边的一个方针呢，就是按照他的这个长短来编，有没有啊？但是导师这边要谈的是，他其实除了这样的一个文体的长短之外呢，它还有主旨，就是说每一部阿含经它有重要的一个课题啊、哦。有些人找不到，是吧？不好意思，就是在交接的部分，大家容易会忘了，特别是发了新讲义啊，蛮希用听的啊、哦，用听的。所以这边导师要谈，就是这四部阿含，那每部阿含它的一个终趣是什么？那首先导师就用这个觉因论师，还有这个对尼科耶啊，南传有五尼科耶啊，那北传有四阿含，那这五尼科耶里面的长部，这个部就是尼科耶的一个翻译了啊，长部、中部、正知部跟相应部分别对应长阿含、中阿含、增益阿含跟杂阿含。大家记得下来吗？长部就是长阿含，中部就是中阿含，相对应的了，相当。然后增知部就是增益阿含，相应部呢就是杂阿含。那觉因论师有对这几部阿含，这几部这一个是这个尼科耶呢做注释。那做完了注释之后，他有给一个题名啊。那对长部的一个注释呢，他就名为《吉祥乐义》啊。那中部注呢叫《破次犹豫》，那增知部呢叫《满足希求》，那相应部的这一个注释这一本书，它叫做《显扬真义》。好，那我们直接看导师，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讨论。 那导师说这个龙树菩萨也有四悉檀，但是四悉檀是世界悉檀，各个为人悉檀，那再是对治悉檀，还有第一悉檀，那这四悉檀它总是十二部经，就是说就是所有的这一些教典都不出这四个宗旨，就是所谓的以这个世界悉檀这样的一个宗旨，或是劝人为善的，或是所谓的世界悉檀，就是随顺这个世间的这一些道理来谈佛法，这叫世界悉檀，适应各个地方的一些风土民情来谈一些佛法。那各个为人呢，就是引人就是升起善心的这样的一个教说。那对治就是主要是对治这一个我们的不好的的这一些习惯也好，习气啊，或是这个不善的心所。那第一悉檀谈的是诸法实相，第一就是圣意，也就是诸法实相的，就是说所有的教典他不出这四类，就是他谈的内容就四类都可以包括。那所以呢是八万四千法藏皆是实，就是他都有他的一个作用，不会相违背。因为有时候好像在这边说这样子，有时候佛会对这一个有断灭见的人，或者说觉得说反正我做坏事没有下辈子，那会可能跟他讲有我这样的概念，那对这个执着有我会对他讲无我，就是说这一些教法主要是要这一个对治一些错误的思想或是观念，那有，当然我们会看，怎么有时候说有我，有时候又说无我，这矛盾对不对？但是从这个四类的教导来看，它各有它的一个意趣，那就不会矛盾。好，那导师后面就是说，悉檀就是成就宗，就是这个宗旨，或是道理，理。那四种宗旨，四种理趣，那这个龙树菩萨，我们看画底线的部分，龙树菩萨判摄一切佛法到底根据什么，那导师这边说的比较这个肯定，他说说破了呢这个江湖一点绝，说破了就没有价值，就是说破就是依于这个四阿含的这个四大宗趣。那当然导师认为这个四悉檀就是四阿含的这个编辑的宗趣，那这样的一个推论呢，导师在这个看一下1944年就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看法，这个是导师早在这个民国33年，就是1944年在汉藏教理院讲阿含经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四悉檀来判摄这个四阿含，好，所以导师他就是读完这一些四阿含之后，又看到这个龙树的四悉檀，他觉得没有错，就是这四悉檀一一代表这个四阿含每一步的一个根，就是主要的意趣，就是导师在这样的一个阅藏完之后呢，他自己的一个心得，那这边导师又拉这个觉论师进来，主要是要支持他，希望这个更有这个说服力了，更有说服力。那导师就说吉祥乐意呢就是世界悉檀，查罕的世界悉檀。那导师有做说明，在查阿含经里面它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特色，比如说在第三行，他说这上面这几部经，比如说这个 舍尼沙经、大典尊经等等，是通俗的适应天神信仰的一个佛法，也就是适应，适应各个当时印度宗教所谈的一些教法。那在思想上，查罕破斥了新兴的六师外道，所以他又有这个对峙的一个的内容在里面。但是呢，导师主要着重在信仰上，他融摄了印度民间固有的神教，就谈了很多这种印度民间的这一些传说啦，或是他们的神，也在这个《查罕经》里面，但是变成这一个比较差一等的，就是说在他们宗教里面是最厉害的，但是在佛教里面他就这个被降级，被收编之后，就因为他还是在生死流转嘛，好，诸天大吉降伏恶魔，那就如这个阿扎囊奇经啊，囊之经啊，那这部经这样的一个内容就被看作有守护的一个德用啊，也就是说就是适应，因为佛法主要谈自利嘛，但是在《查罕经》里面，他在信仰的这方面的一个教说，然后融摄印度的一些固有神教的内容，然后也谈一些守护的一些德用，能够得到这个波比这样子守护。好，所以导师从这个经典的这种内容的分析，他认为这就是世界希坦，那也就是所谓的吉祥乐，就是大家都欢喜啦，不要去说人家就是说去怎么讲，让触恼别人，就是让大家能够彼此都欢喜，这个就是导师认为吉祥乐有这样的意思。但是这个待会会讲普利长老说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哈。那第二个破斥犹豫是《中阿含经》，那它对应的这个四悉檀叫对峙悉檀，那这可以很容易看得出来，那在中部呢，确实有很多经是这样的一个内容，看到217页，比如说在抉择法义，那尽除21种结，结就是烦恼，然后正是对治犹疑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都有明确的这一个内容，导师都有举出来。还有在中阿含里面也对治了一些淫欲不障道、心事是常住等等这些邪见。所以中阿含经有这一些对治的这些内容，所以就是对治悉檀或是破斥犹豫。那满足希求呢，就是导师认为是各个为人希坦啊，这满足希求跟引人向善呢，这个稍微有点转折，就是说满足希求让他满足之后能够升起善心啊，应该是这样，导师这样子来理解了啊。所以导师说就适应不同的根性，给他这个不同的这个药，让他能够适合他，然后生善植福，这是一般教化，满足一般的需求。那显扬真意就是第一希坦。好，导师在这边就一个结论，他说这个龙树菩萨的四希坦，觉音论师的四论完全相合，就是配合的非常好。他说这一定有古老的传承为依据，就是导师在这边是讲得很肯定。但是导师在晚年，在1989年呢，就是在重新提到这样的一个看法的时候，他有比较不是那么肯定。那我们读一下，这个是在契里契机人间佛教，那给大家一个页嘛，在《华严集》第四册28-29这边， 导师这边说这个，他说他没有能力读这个觉音三藏，就是觉音论师的一个著作，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四阿含的注释中得到了启发。哦、他现在是说得到启发了、哦、就是他不一定说他们一定有一定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哦、然后他说这一个四部注的一个名称呢，比如说长部是吉祥悦意，中部是破次犹豫、哦、那相应部的注释叫显扬真意、哦、然后政治部叫满足希求，这四部的名称老师用显然、哦、与这个龙树菩萨所说的四悉檀有关、哦、所以他这边就变得比较保守一点，不像这边说一定刚好完全相合、哦，一定是有古老的传说，所以到导师晚年对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他有稍微把这种语气做一些调整，他说显然是有关的、哦、好，那在谈完这一个一一这个注释跟四悉檀的一个配对之后，导师就说深信，他相信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说深信这是古代传来的，就是它是有古老的传承，然后这个是对于结集而分为四部，表示各部所拥有的这种主要的宗趣，所以导师他只是深信，他不像这边讲的这么肯定，所以这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师父也跟这个菩提长，因为他是南传巴利三藏的权威、哦、Bhikkhu Bodhi、哦、那私底下曾经有请教过他，因为听说他对这一段文有一些意见、哦、那私底下有谈了一些，那后来有另外的居士呢也写信希望他能够把它文字化、哦、因为大家都这边传来传去说这个菩提长老不同意，到底如何，什么理由，希望他能够明确。那因为这是书信啊，那师父在这边就是用转述的方式啊，比较不会冒，但是因为他曾经也跟师父讲过，私下有谈过这一些内容，所以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他的语气也都很中肯啊，没有什么谩骂的内成分，所以应该也没关系。所以这边就简单跟大家说明这个菩提长老他的一个看法。他在信里面他就说，如果觉音论师在撰写释尼科耶的著书时心中有这四悉檀，因为导师说四悉檀是古老的一个传承嘛，所以他应该是根据这样的传承来安立这样的一个题名。那他说如果他有这样的一个架构的话，那应该他会明确的说明他为什么这一部注释书要名为这样的一个标题、哦、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不是擅长用一些这种微言大义的这样的一种写作方法来写作的人，所谓微言大义就是说写得很含蓄，把他内心的一些想法呢表达得很不清楚这样子。他说他不是这样的一个写作的一个人，恰恰相反，他喜欢把这个分析分类的方法说明清楚，就是说他的依据是谁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法，然后包括提供这个出处为证明，所以他都会交代说我这样的一个解释，这样的一个分析，这样的一个分类，他的一个依据是什么。所以他说他在这一个他的注释书里面会说明。然后他说悉檀这个词呢在他的著作完全没有出现过，他说我用这个查询的功能在这个第六次结集三藏，就是在南传有第六次结集，我们一般就是两次结集，到这一个在 大毗婆沙论里面有谈到第三次劫集，是阿育王的时候。那第六次劫集是已经在近代了，哪一年师父有点忘，但是距离大概是上个世纪而已，距离不远。那他有被建立成这一个资料库，所以可以去查询。他说他用查询的一个功能呢，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语词在觉音论师的著作里面出现，但是呢，在这个比较后期的这些注释书的注释书，它叫 Tika 就是注释书的一个注释书，听得懂吗？觉音论师写一个注释书，对不对？后面人又对他的注释书做解释，叫附注，叫 subcommentary， 巴利叫 Tika，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西坦 Siddhanta 在这个附注书附注释书里面有出现，那但是这样的一个附注释书的一个年代呢，基本上是在觉音论师百年之后，在他后面一百年之后的一个时代才出现。那里面涵盖当时他们对印度大陆佛教的一个了解，所以他会描述一些大陆哪个部派，这个印度大陆有哪些部派，有哪些教义，所以但是呢，在这个附注释书里面所用的这个西坛的意思，他认为跟大智度论的意涵不同，他表示教义或是宗义。那其实教义宗义导师也是这么说，只是说导师有后来又有用到一个判摄的准则，所以他理解为这一个导师认为这个大智度论的这一种西坛呢，它是这个诠释的原则，或是诠释的方针，或是教法的一个目的，他认为好像跟这个教义宗义这样的一个语义不太一样，基本上他们是有相关的了。好，那他接着谈说觉音论师的一个注释书里面，他也谈到一些他怎么样来解释经文的一些原则，他依据的是什么。但是长老说他找不到大智度论里面跟四悉檀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比如说为人悉檀啊，乃至于这一个用不同的名称但是概念相同的情况也没有，他说都没有看到。所以他就说如果觉音论师知道对这个四悉檀他是清楚熟悉的话呢，那他在他的著作里面应该会有所介绍，那作为这个解释经典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或是线索，但是这些内容却完全找不到。所以他认为他的著作标题背后含四悉檀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可能性不高，因为在他的著作里面看不到这些东西了。好，那他说这一个关于这一他所写这些注释书的一个标题呢，那他说在书末这个跋文，也就是英文叫 colophon， colophon 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一本书后面它会有一些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资讯，就是说在哪里写，什么时候写，什么原因写，然后得到哪些人的一个帮助，就是他会把这一些跟这本书相关的一些资讯呢写在最后面，那英文就称为 colophon。 好，那他有做一个附件，就是对这些附件做，就是关于这些跋文中有关于标题，因为它也是一个寄送题，古代人喜欢写诗，连这些这种 colophon 它都要用寄送来写，它都跟这个标题有关的这个寄送呢，那他把它摘录出来，把它做翻译。那他在信里面他说就简单的说明，他说他为什么会把长阿含的这个注述名为这个吉祥乐意呢？因为这个赞助他 因为他要翻译要有人赞助嘛，要吃啊，要有地方，因为赞助他的这一个比丘呢是吉祥寺的一个比丘，所以他觉得蛮感念他的，所以因为吉祥寺的这个比丘呢让我能够顺利顺利完成这样的一个住，住让我过了日子过得很愉快，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了，所以就名为这个吉祥乐意。那为什么增支部的注书名为满足希求呢？因为这一部注释书呢是他最后一部注释书，所以这部书呢让他满足他撰写四部注释书的一个愿望，这个希求是他的希求。然后中部注就名为这个破次犹豫，那他认为确实这个破次犹豫他要代表就是中阿含经的一个特色，那他有对峙西坛的一个含义。然后相应部的命名叫做显扬真意，那他说这个真意呢他或许可以解释为这个真理或是真谛，但是呢这个语词不一定要表达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显扬真意的这个真意呢，他说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简要的这个意思，这个真意就是精华一个著作它的一个精华的一个要义，就是要义的一个意思，基本上他认为他因为相应部很短嘛，所以这个是简要要义，要表达这个佛法的一个要义，所以他说这个导师的论述中只有猜对一个，猜对哪一个？中部注。他说他认为这个确实是四细谈其中的一个细谈啦，但是呢如果认为书中的书名中他有预设一个诠释的一个原则，那他说从目前所显示的证据来看，觉应论师应该对四细谈毫无认识，就是说他并不是根源于一个古老的一个传承，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不利长老他的一个意见，那他的一个翻译呢这边也简单跟大家提一下。他说这个吉祥四僧他是一位有德的长老传承的一个追随者，他因他的一个请求呢，也是因为他的一个协助呢，然后他撰写这个长部注命名为吉祥乐意。所以他没有说因为所以，他只是他提到这件事情，那他是住在吉祥寺，所以他因他的一个所请，我写这个注释，那把这部注释书就名为吉祥乐意，以宣扬这一个佛的种种功德，宣扬佛。所以这个吉祥这个长阿含或是吉祥乐这个注释书呢，它有一个功能，一个重要，就是要宣扬佛的种种功德。好，那中部是怎么样呢？也是一位长老，叫做佛友的长老，请他这一个撰写这部殊胜中部的一个注释。那中部呢，他认为他是能破除外道的宗义，因此呢他就撰写的名为破次犹豫这样的一个注释书。那关于这个相应部呢，相应部那他就说这个他希望这个善法能够长久注释，所以我写了这部殊胜的这个注释名为显扬真意。那这一部这个相应部的这解释这个殊胜相应部的一个道理，那这样呢有助于修观的人能够 这样的一部书呢，它还是能够帮助修观的人来修行啊。然后这个最后一部呢，就是增智部的一个注释，他说这一部书呢，让他圆满了他写注释四部注的一个愿望啊，然后就名为这个满足希求。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长老的一个说明了。那现在师父要跟大家做一个解说哈，就是说，虽然长老他提出这样的一个说明，那大家相不相信这个四阿含他有古老的传承啊？大家就开始怀疑。师父是还是相信的，并不是说因为师父是导师的一个门生或是传承，这完全跟这个感性没有相关，完全是出自于理性啊。就是说，导师他已经提供这个四阿含的一个分析，哦，他对于这个经文的一个特色特征，他已经提供了分析。那它确实跟这个四悉檀是相合的哦，所以导师认为每一部阿含它是有一个宗旨在里面，就是说它不只是长中短的一个编辑方针而已，它还含有某一个特别的主题，它把它编在这个里面哦。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导师的一个分析，他提供的一个证明。那再来呢，就是217页的有部的一个说法啊。我们看到这个二啊，在这个表格后面啊，他说这个萨婆多就是说一切有部，他也认为就是说这个增一阿含经是劝化人所习啊。劝化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劝人为善的人啊，就是主要是这种。所以他有这一个为人生善这样的概念在里面啊。好，为第二行为利根众生说深意，这个是中阿含啊。所以就是说明深意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内容呢，他认为是在中阿含里面啊。他是学问者所习，就是比较喜欢做这个学问的人啊。这个喜欢学问不一定不修行啊，大家要不要把它做二分法啊？那说种种禅法呢，是这个杂阿含，是坐禅人说，所以里面谈都是一些禅观的这一些教学内容啊。那破外道呢是常阿含，所以每一部阿含经它都有它的一个功能或是宗旨，这样大家可以明白。虽然这样的一个搭配呢。跟这一个四悉檀，或者说跟这个觉因论师跟四悉檀的搭配不一样，但基本上呢，就是说每一部阿含经它都有一个特色，它的编辑的宗旨不只是长短而已啊，它还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宗旨在里面。好，那所以导师的这样的一个搭配呢，这个师父认为是有他的一个合理性啊，只是说是一定如此，我们不知道古代有没有这样的传说，因为我们不是生活在古代，我们没办法去确认。但是这样的一个搭配的合理性，它是存在的啊。所以虽然没有这个觉因论师这样的一个支持，但是呢，这样的搭配就是说，这个杂含啊，那导师认为他是谈这个诸法实相的第一义的啊，然后这个中阿含他是谈对治的啊，然后这个常阿含是世界悉檀啊，然后增一阿含是各个为人生善，就是说每一部阿含虽然。导师的搭配跟这个说一切有部的搭配，它是有不同或是出入，但是它证明四部阿含它是有宗旨在的啊，只是说这大家要怎么去搭配，因为每一部阿含它不只是完全第一义， 或是完全都是对峙，或是完全是世界，或是完全是各个位人，它有不同的一个成分在里面，只是说它哪一个成分多，那我们就以它作为主要的一个宗旨、哦、所以大家的一个感觉可能就会有所不同，因为每个人在看经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有些人会觉得、欸、这一段经重要，啊，有些人会觉得那一段经重要，就是大家觉得重要的，或是宗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大家会有所不同、哦、所以师父还是相信这个导师的一个推论有他的一个合理性，只是说是不是真的有古老传承我们不知道，只是说他这样的推理还是合理的，那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说，觉因论师虽然他没有说明他为什么会命名这一些，或是说他在说明的时候只是谈到一些比较感性的，比如说有人资助他，那他刚好住在吉祥寺，所以就命名为这个吉祥乐义，或是这部增支部的注释书让他圆满了撰写注释书的一个愿望，那就名为满足希求。虽然他里面有只谈到这一些，那师父是提供一个思维，就是说觉因论师他在写这些注释书的时候，他需不需要授权？他需要授权，他需要长老的授权，就是说长老因为他要出版嘛，在这个佛教界是蛮保守，就是说你写的书你在这个僧团里面你写完之后要长老去这个、哦、认可你才能够出版，所以这些内容呢乃至于标题相信一定也需要这些长老的一个认可、哦、那长老一般都是比较严肃的啦，但是如果从这个觉因论师说我这些题名都是比较感性的话呢，恐怕这些长老他不会那么的欢喜，懂意思吗？就是说、欸、你这样命名跟这个书的内容无关，是跟你在这个撰写过程里面这一些心情有关，那这个应该不是能够让这些长老能够接受的，虽然他只提了这一些了，所以师父的另外一个思维就是说，因为他看完了这一些尼柯野，他对尼柯野他应该也有一个心得，诶，这尼柯野他大部分都在谈什么，他内心应该也有一个想法，那或许这样的想法也刚好跟他的内心所想的一些这一个、哦、刚好有人资助他住在吉祥寺是相合的、哦、所以就刚好就是说种种事情都配合在一起、哦、虽然没有古老的传承，但是他应该也会觉得说中部他应该有一个主旨，然后相应部他应该也有一些主旨，没有古老的传承，相信他也自己的心得了、哦、所以不管如何，虽然目前所能看到的这一些证据对导师这样的一个推论，从这个觉因论师的一个注释里面没有办法得到支持，但是导师这样的推论还是有他的一个合理性、哦、那基本上师父就谈到这边。好，我们再回过头来这个217页这边、哦、好，那在这个瓜胡二这一段导师我们刚才看了前面的引文，那导师说这个四阿含的一个分别呢，跟就是说前面所说比如说劝化人所惜啊、哦、或是对威力跟众生说深意等等，这样的一个分别跟觉因论师还有龙树菩萨所说呢大体上相合、哦、那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一个传说，也就是说这四部阿含他有他的一个目的，每部都有他的一个做功能、哦、好，那说一切有部更重视这个中阿含经的一个分别法义， 所以说是学问者所习的一个圣意。所以这个圣意就搭配这个中阿含经，主要是说一切有无他众是中阿含，这是导师的一个理解。那坐禅人身观法相，那其实跟第一义的一个意趣也无不合。那所以说这个杂含是坐禅人所习，跟闲聊第一的意趣并无不合，也就是也是可以搭配在一起的意思。所以导师说从此三说去观察四阿含的中趣是可以明白可见。那现在可能我们如果比较严谨一点就是二说了，因为决定论是这一说目前比较不是直接的一个支持，但是有这二说也明白这四部阿含它有个别的中趣。好，那接下来导师说不只是四部阿含有这四个中趣，连杂含经它里面也有这四个中趣。所以大家看到没有，每一个阿含它其实也都是综合性的，只是说哪一个为主，哪一些为辅。好，那如果在杂含里面的这个相应修多罗，修多罗的部分它是显扬真义的部分，也我们不要用显扬真义，因为现在这一个结论师的这个书名呢跟这个无关，就是第一悉檀，修多罗是第一悉檀。然后呢八众颂也就是诸天记说还有奇业，那这个是世界悉檀。那这个如来弟子所说呢，他是破次他是破次就是对治悉檀。大家后面补一下，因为现在觉应论师目前看起来不支持我们用回是悉檀。如来所说呢就是各个为人悉檀。那如来所说在下面一节会谈到，在如来所说的地方他特别谈到这个心性本净这样的观念。那这个是有启发人向上的一个作用在里面。好，所以这个表格呢大家参考，就是觉应论师的部分大家参考，那主要是四悉檀，主要是四悉檀。所以这一个如来所说相应修多罗第一悉檀，八众颂世界悉檀，弟子所说对治悉檀，如来所说各个为人悉檀。好，我们看到218页。那佛法的这四大宗趣呢，导师在这边的一个推论，他说成立的非常的早，因为在编辑的时候应该就有，特别在杂含在编辑的时候，老师认为应该就有这样的一个方针了。所以四部阿含就是依此而分别集成的。好，那对于这个四大宗趣如果能够明确了解，全实分明，也就是说到底这个是方便说还是就近说，这个全就是方便，实就是就近，就是我们对一的佛法有时候我们只是这个安慰他的话，那不要把它当真，因为安慰他的话只在当时有效，过了当时就无效，因为他不是第一悉檀，大家了解嘛？就是说有一些教导呢，它只是针对某些情况是有效正确的，但是在不是针对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就不是正确有效的。那第一悉檀它当然是就是真理嘛，真理它不会因时空而改变的。所以如果能够全实分明，那么佛法皆是实，实就是正确有效的，不相违背，否则以为这个方便，以方便，这个方便就是不了义，为真实，为了义，大家懂意思吗？就把这一个方便的这个这样不了义的内容呢，当作是一种究竟真实的内容，然后颠倒曲解，那就难免要迷失佛法的宗本。所以 佛法的一个宗本，大家要抓清楚啊。为什么师父要讲那么详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这一个诠释分明啊，要不然很可能会这个迷失佛法的一个宗本。好了，以上是关于第一节的一个说明。那释希塔我们花了比较多的一个时间，主要是跟大家说明这个关于结因论是这一部分。好，那在目前南传的权威啊，这个菩提长老他觉得目前证据不足，好，但是导师的分析是有道理，因为说一切有部有这样的传说，只是说搭配不同。乃至于他自己对每部阿含经的一个分析也确实显示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样的一个搭配是合理，只是说他是不是古老的传说我们目前不清楚，但是每部阿含他确实有一个宗旨在。好，我们看这个第二节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第二节呢他说明的部分比较多，我们会稍微快一些啊，稍微快一些。那第二节要谈就是中阿含、长阿含跟增益阿含它的一个不同适应啊，也所谓不同适应，就是说它的一个编辑的一个内容呢，它其实有针对某一些内容。特别加强或是特别着重某一些内容，所以它编辑在一起啊、哦。那这些不同的适应呢，可以慢慢看出跟大乘佛法的一个影子，会看到一些大乘佛法教学里面的一些影子里面。那首先导师谈的是中阿含经，那中阿含经导师一开始他说这个它是顺应杂含经里面不是有这个修多罗奇耶跟寄说吗，它主要是根据寄说这一部分，然后再广集成为这个广集成为，等一下应该是说以这个寄说呢的一个倾向更广集为中长跟增益，就主要是从寄说里面再开展出来。那虽然这个主题相同，都是从寄说里面开展，但是明确表现出各部独到的一个适应，那这个是约各部的着重点而说，不是说整部经都是如此。导师这边谈的是着重点。好，那一开始导师说由于这个如来寄说、弟子寄说跟诸天寄说的适应不同，所以寄说里面有三类、哦、那这三类呢也就分别的集成这个中长跟增益、哦、那如来寄说它主要是为人生善、哦、它是增益，这边大家先可以写一下。那中部呢主要是这个弟子寄说，那诸天寄说是长阿含，就是说这三部分的一个寄说呢，它分别又开展出中阿含、长阿含跟增益阿含。好，所以第二段导师就谈就是中阿含它是继承弟子所说的一个特性，弟子寄说、哦、那这里面呢他重视这个出家众，所以他里面谈了很多这个跟戒法有关的内容，在中部里面或者是中阿含里面谈了很多这个跟出家众戒法有关的这些经、哦、那这一些经呢就如同这个下面所举的，比如说这个取末目犍连经、哦、还有这个周那经、哦、好，那所以这两部经呢都在谈这个僧团的这些戒律、哦、 比如说这个曲末目犍连经里面就谈佛不涅槃之后，他没有预先指定继承人，现在各个这个寺院都要指派继承人，但是佛涅槃的时候他是没有指派继承人，是由这个僧伽他们去这个公推谁继承，也比丘们也没有公推谁继承佛的地位啦，就是说大家各自发展，各自发展。所以佛法是依法不依人，那比丘们呢是依法而住，然后受持学处，按时举行布萨。这个布萨大家还记得吗？布萨就是清净身心的宗教活动，在这个僧出家师父的这个布萨主要就是诵戒，那在家呢还记得吗？就是八关斋，就是这个清净身心的这个宗教活动，那相互的教戒依法这个忏悔出戒，就能够达成僧伽和这个清净和合。那如果有比丘这个多闻善知识，乐住远离，乐厌坐，这个厌坐就是禅坐这个厌呢、以前有听一个老师说，这个厌为什么是燕子的燕因为燕子那个尾巴是开叉的嘛那有点，他说这盘腿，我们脚也是也是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形状。你那时候听听蛮有趣的，原来这个燕子的尾巴跟我们这个盘腿这个做事是有点相关了那后来师父去查字典，发现上当这个跟燕子尾巴开叉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去查字典，这边有念中文的嘛这个燕呢，大家如果去查这个佛教词典，这个燕座有几种写法，一个是宴会那个燕，宴会是日在上面还是在宝盖下面？在下面嘛然后还有一个是在宝盖上面，对不对？所以总共有三种写法，一个是燕子的燕那一个是这个太阳在宝盖上面，一个是太阳在宝盖里面，宴会的宴，所以他们是同音假借字，大家听得懂了燕什么意思呢？就是静的意思就是安静那个意思。所以古代这个燕它就是安静，它取的是静，所以燕坐就是什么静坐或是禅坐。所以不是燕子的尾巴开叉跟我们盘腿的一个样子一样跟大家谈一下一些趣闻好，那个老师不是在佛学院，是以前师父还在家居士的时候曾经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了那发现这个可能不知道哪里传来的所以这个传来的圣教要依三个法则来判定它是正确还是错误了，所以这个还是要去查好，所以这个乐厌坐知足正念精进智慧漏尽这个佛说的时可尊敬法那佛法就能够延续下来，就是要奉行这个时可尊敬法好，那如果这个僧伽有的争论呢，要和合除灭和合除灭，那佛法才不至于这个衰落那这边有提到这个六合敬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两部经呢，表示这个僧伽佛教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僧伽佛教它第一个要住持正法，要奉行十法才能够让佛法这个延续下来。那这一个佛法要不衰弱呢，要奉行这个六增是这个七灭增法，或是这个六合净法等等之类的。那另外还有其他的啦， 比如说这个长老比丘应该叫这个初学，应该叫戒比丘尼，或者叫回阿兰若的比丘，220页。也谈到这个布施里面呢，布施这一个出家众僧团的这一个功德，它是最大的啊。还有三净肉的一个意义，古代佛陀时代有时候会吃到，出家师父会吃到肉啦，但是我们现在北传的师父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古代是托钵嘛，托钵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那现在我们都自己开火，如果去买这个说不过去，所以在北传基本上是不吃。还有就是还有对这个僧尼洗净的，僧就是男众跟女众呢太接近，还有后面这些内容若违犯的话，若有这些内容，比如说不舍二见啊，然后呢就是犯这个第五项，这个犯戒不忏悔，扰乱这个僧团的这些呢，都要严厉处，就是里面谈了很多这个跟僧团有关的内容，然后呢，也有这个叙事文段跟律部相当的，也就是说，在律部里面，他会谈一些这种跟世尊有关的这些事情。那《中阿含经》里面收了很多啊，那如这个220这边的这几个圈里面所说，比如说。少年受欲，那这是如这中阿含的柔软经里面，跟二仙修学成佛都比丘是在律部里面谈，那在摩罗经里面或是初化王舍城或是种种稀有的未曾有法经221页，还有这个居舍弥比丘争论而说的这个长寿王经居舍弥争论呢，主要是在这个居舍弥这个地方就两边的这个出家师父吵成一团佛陀去劝架说你们不要吵了，结果他们说什么大家知道，还今天好像有说过嘛他说：“师尊，你不要管我们，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解决就好。”就是佛去劝架，反而这个他们不听佛的他说：“我们自己处理就好，不要管叫他不要管。”就佛就很伤心，就离开了好，还有就是最初度女众的这个曲坛迷经下课了是吗？好，中阿含这个，所以这边小结就是说，中阿含跟律智跟升起的佛教精神是相呼应的那是表示中部的一个重要倾向，就是说他重视这个律智还有升起的一个佛教，谈了很多跟戒律还有僧团有关的一些内容。那后面他除了这样的一个倾向呢，他还有这个分别法义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内涵所以他有几个不同的一个倾向。好，那我们第一节课就先谈到这边，那我们后面就两个星期之后是吗？因为下星期是投票，那有些这边有住中南部了，要回去投票啊？对，但是我们的课好像公告是可以帮忙要上是吗？星期六是停是吧？好，我们待会下课确认一下。印象中好像有停一次不晓得。那待会师父确认一下，好，那下一节上课再跟大家说明大家想上也可以啊，所以如果万一有公告的话大家可以投票，师父就在这边投票。 是不是户籍在这边？好，我们下课10分钟。